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公交车网锁列服务，而一成未运营。澳洲税务局查获一宗金额达46亿元 GST 税务诈骗案。雪梨市政府计划将唐人街戏 market 打造成美食文化热点。澳日新防卫协议生效，澳洲空军战机9月部署日本。雪梨逾80000人为慈善长跑，泛农工团体受瞩目。20000名新西兰人申请加入澳洲籍。新州官网推出生活成本中心，居民可在线查询相关信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项对雪梨公共交通网络的调查发现，在新州公交手机应用程序列出的服务中，有超过10%的公交车服务未提供运营服务，而且新州政府未能将公交车私有化所得的资金用于改善和扩大公交服务。上个星期一，新州交通厅长海伦公布了一份政府公交车行业特别工作组的临时调查结果报告。调查发现，有超过10%的在公共交通手机应用程序上显示的公交车服务并没有实际运营，这个给乘客造成了困惑，亦削减了公众对公交网络的信任。由于司机短缺而取消的其他服务仍出现在行程规划应用程序中，这个导致乘客一直在车站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公交车。特别工作组组长曾担任各州交通局和私营公交公司总裁的约翰里，将这些未出现的公交车称为幽灵公交车，并将这种现象的盛行归咎于官僚部门未能升级公交车运行时的追踪系统。工作组建议政府对公交车追踪系统进行紧急检修。目前公交车司机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截至今年4月，新州共有500个职位空缺。调查发现，虽然公交车运载了40%的公共交通乘客，但公交车服务网只获得了预算资金的2%。特别工作组的报告共提出了7项主要建议。海伦说，这份报告是如何修复雪梨公交车网络的清晰路线图。综合消息，澳洲税务局公布查获一宗澳洲历史上最大的消费税 GST 税务欺诈案，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在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上推广的一个骗局中，涉及了46亿元 GST 诈骗退税。其中，澳洲税务局支付了超过16亿元的虚假申报的 GST 退税。去年4月11日，澳洲税务局领导的防严重金融犯罪工作组启动了名为 Operation Protego 的调查行动，在全澳范围内打击涉嫌通过伪造企业虚假申报 GST 退税的个人。联邦警察在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中逮捕了100多人，并对5.6万人采取了合规行动。负责 Operation Protego 行动的税务局副局长维尔戴告诉媒体，截至今年6月30日，税务局已经阻止了约27亿澳元的诈骗性退税申报。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银行发现了一波可疑交易，领取社会福利的客户和税局收到了一大笔商业退税，有些退税额甚至超过10万元。银行冻结了这些账户，并向税局通报了这些情况，但税局没有对这些账户采取任何行动。从2021年年中开始，随着 TikTok 上的社交媒体影响者向他们的追随者解释如何从政府获得退税，这种欺诈行为呈爆炸式增长。这种骗局涉及人们申请一个澳洲商业号码，然后通过MyGov账户申请退税，退税金额为他们声称在创建新企业过程中虚构的巨额开支。尽管税局起初报告说平均申请退税金额为20000元，但雪梨西部的会计师告诉澳洲金融评论厅，在他们的客户中平均欺诈金额超过80000元。随着欺诈行为的蔓延，税局的预防措施不堪重负，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提出虚假退税申报。雪梨消息，雪梨市政府计划斥资4000万澳元将雪梨唐人街所在的希马奇的光草市场打造成为雪梨内城区中一个充满活力的、拥有多元文化的美食与娱乐热点，作为重振已日渐衰败的干草市场地区的最新尝试。雪梨市政府公布了一项耗资4400万澳元的战略草案，通过在雪梨唐人街和附近新兴的泰国城所在的地段打造一个霓虹灯光区，改善公共空间，增加户外餐饮和摆满传统美食的店面， 建筑这座城市中多元文化亚洲侨民的到来。菲尼市市长摩尔说，在干草市场以及位于唐人街传统中心地带迪神街和沙石街边界以外的雪梨中央商务区南端，越来越多地汇集了中国、泰国和韩国的零售商。新的振兴计划将应对干草市场的这些特征变化。他说，多年来干草市场地区一直在努力的重新轨建设，疫情限制以及附近大令广场的竞争所造成的困境中恢复过来，现在是为该地区制定新的总体规划的时候了。政府将通过与该地区的居民和企业密切合作，将这个独特的社区聚集在一起，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目的地、经济和文化区。这项振兴战略计划所涵盖的范围，从雪梨利物浦街一直延伸到中央火车站，包括了唐人街、干草市场、大令广场和标摩公园。这项草案公布前，雪梨市政府在去年咨询了1150名当地居民、业主和社区成员的反馈意见。这项战略计划提案获得市议员的批准。如果这项战略计划提案获得市议员的批准，迪神街沿线的企业将获得拨款，并能更顺利地通过开发申请程序，以升级改造建筑，安装霓虹灯标志，并在店面橱窗内展示食品制作过程，增加街头的趣味性。该草案还建议在区别图剧院外的 Campbell 街建立一个共享区域，设有户外用餐区和灯光装饰。雪梨市政府还在确定对华人社区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以便将其列入遗产名录，并希望在霓虹游乐场街头节和往历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取得成功后，支持举办更多庆祝亚洲文化节日的活动。坦培拉少说，澳洲与亚洲盟国日本之间的防卫互惠准入协议在8月13日正式生效，澳洲军队现在可以在日本开展行动。这个是日本60多年来首次与其他国家签署防务协议。协议生效后，澳洲与日本之间的防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根据协议，日本的 F-35 战机将部署到大宇民郊外的澳洲空军停低尔空军基地。澳洲空军的 F-35 战机将在9月初部署日本。此外，两国还将共同参加联合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将在今年年底在日本举行的山鹰联合军演。这项意义是日本在60多年前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外，第一次与他国签署军队准入协议。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该协议将扩大澳洲与日本的伙伴关系，并加强澳洲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的能力。澳洲和日本都认识到我们的安全环境日益复杂，有必要发展我们的伙伴关系，以支持区域的稳定和繁荣。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互惠准入协议将有助于更广泛地区的稳定。澳洲与日本都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地区。这份双边互惠准入协议将有助于我们深化两国的防务合作。雪梨消息，8月13日，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雪梨年度慈善长跑活动中，法轮功团体上和的练功场面更为受到长跑者的瞩目。不少长跑者还在终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表达声援。雪梨一年一度的筹款盛事和城市到海滩慈善长跑活动在8月13日举行。根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今年活动吸引了80000多名来自澳洲各地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士参与，为402家慈善机构筹集到了近300万善款。自2015年以来，雪梨法轮功团体在这一年度长跑盛事中，在潮水般的人群的必经之地玫瑰湾的天基拿纪念公园，展示法轮功上和的5套功法，并呼吁人们签名声援终结中共。在 City2 Serve 这一雪梨大规模的公众慈善活动中，法轮功团体通过终结中共的征签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世界的危害。由于中共隐瞒真相，导致 COVID-19 病毒蔓延全球，为了令到各国民众认清中共本质，远离瘟疫，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2020年6月发起打倒中共恶魔倡议，并在终结中共的网站上 endccp.com 发起全球联署行动。在征签表上签名表达声援的特斯女士说，我知道在中国有法轮功人士被迫害致死，还有人在集中营内被失踪。 长跑活动参与者奥斯曼女士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打坐场面，令她感到一种来自内心的平静。看到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炼指导原则的还复，奥斯曼感慨地说，现代人没意识到这些原则几咁重要，人们只注重科技的先进，但身心变得非常紧张。他表示希望在更多的场合看到祥和的法轮功团体。坎普拉消息，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7月初新的入籍途径开放后，已有超过 1.5 万名新西兰人申请加入澳洲国籍。根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今年早的时候达成的协议，持特殊类别签证并在澳洲已经居住了至少4年的新西兰人可以直接申请加入澳洲国籍。之前持特殊类别签证的新西兰人可以在澳洲居留，但在领取政府津贴方面会受到限制，而且在成为公民之前必须先申请永久居留权。但根据新的政策，他们想成为公民可以绕过申请永久居留权这一步骤。数据显示，自7月以来，澳洲约有一半的入籍申请来自新西兰人。澳洲移民部长戴尔斯说，在这一变化生效后的40日中，已有 1.5 万新西兰人申请成为澳洲公民，在已经开始办理入籍手续的 1.5 万名新西兰人中，已有近500人通过了入籍考试。虽然消息，新州政府在政府官网推出查询省钱信息的生活成本中心 Tacita Living Lab， 人们可以暂时在线查询省钱、折扣和代金券等相关信息。据新州政府网站消息，为帮助居民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新州政府整合了80几个政府和非政府网站信息，现在居民可以暂时查询如何省钱、在哪里找到折扣和优惠券的指南和建议。生活成本中心重点关注日常生活的7个关键领域，食品和杂货、住房、能源和设施、理财、卫生、家庭和护理、交通、驾车和燃料。新州客户服务部部长迪布表示，该在线查询中心旨在帮助人们缓解面对生活成本上升时的压力。他说，该网站着眼于社区感到压力的关键领域，将为人们提供多方建议，从水果蔬菜到管理家庭的相关支出和降低能源成本等。能源部长夏普表示，在很多人处境艰难的时候，这种一站式服务能令到符合条件的家庭更容易找到返款措施，从而降低电费。他不单止将人们与可能获得的返款联系起来，而且还能提供建议，这些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账单，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生活成本。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